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安好跟成明兄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什么样的家庭才是健康的家庭？因为我们常听到有人说，家庭是避风港，家庭是加油站，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其中呢，我们最近也读到了一段话，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话是这么说的，家庭是人生的起点，我们的人生态度和信念就在这里发出。家呢，也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一个地方，我们是在家里面学习面对各种处境，人生的重要决定也往往在这里形成。其实仔细想一想，的确是如此。我们的孩子们怎么认识上帝，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看待别人，怎样看待婚姻，怎样面对挫折，很多的这些都不是孩子在学校学会并建立起来的，而是在家庭里面学习建立起来的。
特别是在家里做父亲的，不一定讲话最多，但常常在无形的当中呢，就塑造了整个家庭的氛围。
是的，
今天我们就来根据一些健康家庭的研究，一起来看一看，一个健康的家庭通常具备哪六个关键的特征。
是的，我们总结出来的这些特征呢，主要有六个，是根据三个研究报告得出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呢，是来自美国近几十年的研究的成果。第二个报告呢，是来自近期一项对南美、瑞士、澳大利亚、德国、南非和美国的3000个健康家庭的研究得出来的。第三个报告呢，是一本书中提到的，这本书叫《即将到来的父母革命》。那其中这三个报告里面呢，都提到了健康家庭的一些特征。其中有一个特征呢，是三个报告中共同都提到的，还有其他的五个特征呢，是另外的两个报告提到的。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健康家庭的六个关键特征。
健康家庭的第一个特征呢，就是家庭有坚守的人生信仰。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家庭成员彼此相爱，家庭是一个整体。第三个特征就是家人花时间在一起。第四，家人之间有好的沟通。第五，家庭有共同面对危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六条，家人会互相表达感激。
是的，那么这六个特征啊，其实就类似于健康家庭的测试指标一样，大家也可以看看我们家里在这六个方面做得怎么样。当然呢，不是说所有的家庭都能够做到这六个特征啊，哪怕我们在其中的一条或几条上朝着这六个特征去努力，我们都是在往健康幸福的家庭方向去迈进的。其中呢，第一个特征，家庭有坚守的人生信仰，是三个研究报告中都提到的，可见家庭有坚定坚守的信仰是非常关键的，并且也是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那我们今天许多家庭的问题呢，其实不是说物质有多匮乏或者是缺少物质，而是缺少共同的信仰。特别是现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 AI 技术进入到每个家庭里面，其实我们往往都能够看到家庭中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孩子啊都在网络上去聊天，还有短视频、社交媒体，他们听见的声音有很多，世界就借着这些给了他们很多答案。但是如果家庭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一个坚定的信仰，那孩子只能依赖从这个世界中去寻找答案，很多的时候寻找的答案其实都是错的，都是不符合我们圣经的。圣经也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那这是给我们做父亲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父亲不仅是赚钱养家的人，也更是家庭属灵方向的带领者和守望者。孩子有可能不记得父亲你跟他讲过多少的大道理，但是他会记得或者是观察，看看父亲是不是敬畏神呢，是否言行一致啊，是否在困难中依然去相信神。所以说，家庭的信仰其实并不是孩子们在网络上学到的，也不是挂在墙上的这些标语，也不是课本里的这些知识，而是看我们父母怎么看重真理，怎么来活出真理。
对，首先第一条哈，非常重要的三个调查都有提到，家庭要坚守信仰，对我们基督徒的家庭来说，这就是一个祝福。
嗯，
因为我们都相信基督耶稣，相信圣经的教导，这个就是最根基的基础。
嗯，
做父亲的，特别是在家里边，行出对上帝的敬畏，活出我们给孩子教导的信仰，我们就是他的榜样。孩子小的时候不明白，他们看不到神，他们也不太理解，但是他们可以从父母的身上，特别是在面对苦难、面对问题的时候，那种信心是坚定还是不坚定。
是的，那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家人之间要彼此相爱。其实听起来简单，做起来我们都知道是不容易的。很多家庭的问题呢，不是没有爱，而是不会表达爱。
嗯，
我们很多父亲都是在外面努力工作，赚钱养家，他都很爱家人，但是孩子感受到的却是爸爸总是不在家。有的父亲也是非常舍得给孩子花钱的，孩子需要什么，父亲都是尽力的去满足孩子。但是有的时候，孩子可能真正需要的，常常是父亲一句肯定的话。曾经呢，有人就问一群即将要成年的年轻人啊，就问他们，说，你们在童年的时候，最希望从父亲那里得到什么？其实这个答案很让人惊讶的，答案并不是玩具啊，也不是零花钱，而是我希望爸爸能多陪陪我，多鼓励我。其实这个会成为孩子一生安全感的一个重要来源。
嗯，在圣经里边，哥林多前书第13章又这么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父亲的爱不只是供应，还有陪伴、接纳和理解。而这些呢，一定要是在花时间和孩子在一起才可以实现的，不能够就是花个10年20年，哎，把钱赚够了，我可以休息一会儿，我们再来陪你吧。现在爸爸忙着呢，但是你想想，那10年20年，那个妻子和孩子都需要你的时候，你回过头来就会很后悔。
这也告诉我们，与家人花时间在一起，这也是我们健康家庭的一个特征。
嗯。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家庭在一个屋檐下学习、生活、相处，却好像是在不同的世界一样。
嗯，
爸爸可能是在看比赛、看新闻，妈妈呢可能是在刷剧，孩子呢拿电脑或拿手机，可能是在玩游戏。一家人看似在一个屋檐下都坐在一起，但彼此却是隔离的。有人说，时间是爱的货币，你把时间给谁，就说明谁更重要。
嗯。
有位父亲退休之后，他就感慨，他说：“我把我的时间给了公司30年，却没有足够的时间给我的孩子。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也都是他忙他的，我忙我的。等他后来想明白的时候，却发现孩子已经离开家了，跟他不住在一起了。那时间是不能倒流的。这也就提醒我们父亲，我们不仅要跟孩子常常花时间在一起，并且在一起的时候也要一起做一点事情，而不是各做各的事情。
嗯，
比如说一起吃饭呢，一起散步啊，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一起旅行，一起做家务，
嗯，
找一些活动是全家人一起来做的。
嗯，
也可能呢，聚在一起不是那么长，但这恰恰是家庭关系最重要的投资。每天都有一点时间聚在一起做一些事情，家庭的幸福感就这样长年累月的一点一点的积累建立起来了。
嗯。我们一定要花时间，至少是周末吧。周末不上班的时候，一家人一起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行，比如说一起去一个公园。我们家庭的一个出游呢，就是 我们会带上我们的自行车，去选一个水边的公园，可以骑车走路的那种地方。然后我们就一家人各骑自己的车，沿着水去那个骑车，然后呢享受日光，享受好的天气。之后我们去吃点东西，聊聊天，就这么简单。或者是我们开车开到公园去，一起去散步、去徒步、去爬爬山，这样子，就是把手机放下来，把电视关掉，然后呢，就我们一家人出去，有特殊的时间拍拍照，做个纪念，以后我们都会回想起这些陪伴的日，特别是孩子，他们就喜欢到处走，对吧？然后呢，这个事情一定要是全家人都是可以参与的。有些家长是牺牲精神很强的，就是只带着孩子去，只为了陪孩子，带他去游乐园，那就是孩子他们在那里玩玩得开心，父母就买一杯茶陪他们也是行的。总之就是要有一个家庭单独，那个时候关系会变得特别的紧密。
还有呢，就是在每天晚上睡前也是一个好的时间，睡前的1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全家人在一起玩玩游戏啊，读读书啊，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刻。总之呢，每个家庭聚在一起的时间不同，方式不同，但是终归是要有这样的时间，有这样的活动。那第四个健康家庭的特征呢，就是家人之间要有好的沟通。其实家人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呢，很多不是因为缺少爱，而是因为沟通方式不恰当。父亲呢，习惯解决问题，却不习惯倾听；而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孩子们，恰恰是有问题的时候呢，他们愿意说，愿意表达。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是让父亲帮助解决问题，可能就是要跟父亲或者是跟爸爸说一说。所以说，无论是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的太太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呢，爸爸们先不要马上给建议，先听一听孩子们和妻子向我们倾诉的是什么内容。那如果说孩子一说什么话，我们马上就给建议，或者是我们马上就加以反驳制止，那孩子们就会慢慢的不愿意再向父亲说话了。所以说，好的沟通啊，首先是倾听。圣经也告诉我们嘛，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说，一位愿意倾听的父亲，是越来越能够走进孩子内心世界的人。
对，如果是孩子犯错的时候呢，父亲只会责备，孩子以后可能学会了隐藏。但如果父亲能够倾听，再引导，孩子就会愿意敞开心了。就是说，我们需要给孩子他们和我们交通的这个通道要一直开着。如果我们太多的责备，或者是太多的挑剔的话，想想孩子下次还会想跟你再说话吗？你没有鼓励，没有接纳，没有倾听，孩子以后是不愿意跟你说话的。包括我自己都会哈，抱怨，哎呀，孩子怎么有什么事他怎么不告诉我呢？明明有这个事儿，你干嘛就不跟我说一声呢？然后问他，他又不说了。我也是觉得我也是有问题的，就是和他们交流的时候，我是不太责备他哦，但是我有个缺点，就是拿他们的事儿开玩笑。哦，你这个考试现在连及格都考不及格啦，
有点挖苦，
得挖苦。有时候我是开玩笑的嘛，但是他听起来可能是嘲笑，所以他有时候就不愿意跟我讲话了。所以我这几年一直在改这个问题。每个父亲，我觉得都有他的这个软弱的地方，做得不够的，我们都要去自省，然后呢改进。
是的，接下来一个健康家庭的一个特征就是家庭有共同面对危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每个家庭都会经历一些事情的，有的家庭可能是经济上遇到困境了，有的家庭里面呢是家人的健康出了问题，夫妻之间呢也会有冲突，孩子呢也会经历青春风暴期一样的叛逆，那父母工作上可能也会有压力，并不是说健康幸福的家庭就没有问题，没有危机，但是健康家庭在危机中，家人之间能够共同的来面对，这个时候呢，父亲往往就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了。他的情绪的稳定性，风暴来临了，孩子就会观察父亲，看看父亲是如何面对困难的，是否能够跟家人一起祷告来依靠神。如果说父亲在困难中仍然能够保持信心，孩子就能够学会什么叫做坚忍。
刚才安好在说这个面对家庭问题的时候，以前我看过的一个电视剧，我忘了叫啥名字了。
嗯，
一家人好像有四个孩子，这孩子都成人了，但是家庭里边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这个父亲啊，他就有这个能力，一有事情他就会召集大家一起来开家庭会议，到底在讨论我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他们有一个小儿子出了什么事儿，大家一起来帮忙。这个一定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家庭的一个传统，有什么事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怎么解决，大家都处理。我就是非常的佩服有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父亲有一种号召力可以把孩子叫到一起来。
嗯，
当然他们不是基督徒的话，我觉得更好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有这样子家庭聚会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首先来带领大家一起来向神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这个家庭度过这个难关。
是的，最后一个幸福健康家庭的特征就是家人之间要彼此表达感恩感激。这个呢，往往是很容易被家庭成员所忽略的。我们常常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久了，就很少表达感恩和感谢了。
嗯，
而且常常呢去挑毛病啊，挑做的不对的地方。然后另外呢，家人之间相互的付出呢，也会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丈夫觉得妻子付出是理所应当的，孩子觉得父母付出是理所应当的。
嗯，
谁都认为这事儿是理所应当的。时间久了，家人之间可能就会充满批评，缺少欣赏了。其实有的时候，往往一句谢谢你，你辛苦了，我很为你骄傲，这都会带来巨大的力量的。
嗯。
圣经也教导我们嘛，凡事要感恩，可见感恩不仅仅是家人之间的一种礼貌礼仪，其实更是一个人内心属灵生命的表现。当你在感谢家人付出，感恩家庭的时候，背后也是在感谢神将这么好的家人带给我们。所以说呢，一个懂得感恩的家庭往往是更有温度，是更有喜乐的。
嗯，对，像我们这一代或者是我们上一辈的家庭里边，我知道我们这个文化就是很少说谢谢。
嗯，
就觉得客气干嘛，怎么还谢谢我呢，别这么客气，连亲戚之间都是你这么客气干嘛。但到我们这一辈或者是下一辈的话，其实他们都已经很自然了，该谢谢的就谢谢，表达感恩之心。
对，
然后孩子从小就成为习惯，当他需要谢谢我们家长的时候，或者他应该谢谢小朋友的时候，我们都会提醒他一句，你说什么，你应该说什么啦，他们说哦谢谢，成为了习惯之后就很自然了。像我们小时候很少说，但是到我们有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家里就一直说，说了就顺口了，非常的正常。
是，家人之间的感恩一定要常常的表达。我相信为家庭付出的成员听到家庭其他成员对他说出感谢的时候，他心里一定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对，并不是多余的礼貌，并不是走过场的事情，是一种表达，对别人帮助你的一种表达。
是的，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幸福健康家庭的六个关键特征。第一，家庭有坚定的人生信仰。第二，家人之间要彼此相爱。第三，家人要花时间在一起。第四，家人有良好的沟通。第五，能够共同面对并解决危机。第六，彼此表达感激。其实这六个特征没有一个是需要花很多金钱才能实现的，都是需要父母，特别是父亲的投入。
嗯，
其实我们做父亲的一定要知道，父亲不一定是要成为完美的人，但可以成为愿意成长的人。愿我们都记得，孩子未来最珍贵的回忆未必是家里有多大的房子，而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位爱他陪伴他引导他认识神的父亲。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在家中活出信仰，活出爱，也活出父亲应有的影响力。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下次节目见。
阿门。
你曾沉默不语，忙碌中走远，妻子和儿女眼中闪着盼望，真有一位神，他从未放弃你，他等你悔改， 专心回应爱，天父的慈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他的爱中破碎能重聚。也许你说太迟，错过了太多，但主的恩典从不延迟落空。耶和华怜悯一直不离不弃，只要你愿意爱就会继续。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亲情的家人们好，今天我们灵修的题目是计划，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三章14-15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各家都从他的名。1947年6月5日任杜鲁门政府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将军在哈佛大学发表了开学祝词时说，美利坚合众国应该竭力全力帮助世界经济复苏，否则将政治动荡争端四起。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说，当时的欧洲是一堆乱石，一个巨大的停尸间，一个生产瘟疫与仇恨的温床。显然在杜鲁门、丘吉尔和马歇尔看来，如果美国不参与欧洲重建，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将一触即发。于是以125亿美元帮助欧洲各国重建马歇尔计划问世了。有人说，从来没有一个计划像马歇尔计划这样影响深远，可是的确有一个计划比它更了不起，保罗称之为神奥秘高深的计划。这个永远不变的计划早在神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有了，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家庭，都是照着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按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因此在创造世界之前，上帝一直忙于安排这个世界，虽然这个世界最终离弃了他的道路，但上帝要让他在基督里面重新归入自己的荣耀与主宰。同时教会在上帝的计划里也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只有通过这个身体，从头而来的美意和呼召才能得以实现。然而，最不可思议的是，作为上帝计划里不可或缺的部分，教会居然是由罪人组成的。这些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不仅如此，基督还将从前的宿敌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让他们组成教会。上帝有一个计划，一个永远的计划，一个早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设立好的计划，一个以基督和教会为核心的计划，一个专门为罪人设立的计划。他的智慧和宽广令保罗惊叹不已。是的，上帝有一个计划，一个给我们的计划。
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真理面前，我可绝育，是因你为我钉十字架。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